很感恩，当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在这里对着我们的神，这位独一的神来敬拜的时候，他的心得到满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观众，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我们唯一的敬拜的中心，我们刚才所有的敬拜都归给他，何等的甘美。我也记起有一位神的仆人一个提醒，一句话，每一次当他叫弟兄姐妹提醒弟兄姐妹要读经的时候，每一次弟兄姐妹要听到的时候，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提醒，我也把这句话分享给大家。很简单，他是说，当你每一次打开圣经，当你要听到的时候，这个心很重要。为什么一篇道有些人的话生命就长，有些人生命不长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当然预备讲道的人有责任要好好的预备，但他为什么同样一篇道有些人得造就，有些人生命几年都不长呢？是因为我们的心。他说这一句话，他说这是上帝今天向我说的话。这是一句里面呢强调三样，第一个，这是上帝，哦，是上帝今天向我说的话。第二遍，这是上帝今天此时此刻，这是上帝今天向我所说的话。第三遍，这是上帝今天向我所说的话。何等好的提醒！同样一遍道，你如果说这是上帝今天向我，我向每一个人，不要说哇，今天这一道谁谁谁如果在这里多好，别管别人，是向我来说话。感谢主，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旧约圣经里面摩西五经当中有一卷，大家都很多人都很陌生，可是又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就是利未记。当中我们一起学习的第十章，跟今天刚好是连在一起的，那边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刚刚他们安立完之后要进去献祭的时候，结果什么？献上上帝没有吩咐的燔火，就什么？当场击毙死掉了。上帝是圣洁的，轻慢不得的，服侍的人，所有神的子民，我们真的是应该把自己的心献上去。所以我们上一次就从这个第十章看燔火跟烈火这个严肃的题目。今天呢，刚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又说到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就是走到靠近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然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对亚伦所说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利未记里面一个核心的章节，就是第十六章，来看犯罪跟除罪这个重要的题目。在过去几天准备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最近有留意新闻的话，你会发觉发生在我们在世界的话，发生很多震惊的事情，有没有？举几个例子，大家知道这个是谁？是中国人的话，基本上都很多人都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他是谁？李勇，大家都知道。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六，什么意思啊？非常六加一，他的主持的题目，那个节目非常的出名，是吗？央视的主持人，姓名52，他太太也很出名，春晚的导演。可是，就上个星期天，他已经走了，才50岁，比我还年轻，说走就走。名声什么都有，钱都有，在美国也是，你说医学没过几天，这是在印尼的狮子航空才起飞几分钟，嘣就没了，整个飞机上189个人没有一个人生还。就在印尼发生这个前不久， 在苏拉威西岛，几分钟时间啪啪就过去，地震加海啸，两三千人罹难，超过10000人受伤，5000人失踪，这都是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就在离永过是没多久，也就在这个发生没多久，有一个大家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也有，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写武侠小说的大家是谁呀？金庸走了。不单是如此，2018年最新公布的中国癌症发病中心所发布的癌症统计的数字，中国平均每一天，单单中国超过10000人被诊断为 cancer 癌症。也就是说，每分钟我们刚才计会到现在已经有多少人了？一分钟你乘以7，单单是中国不包括其他的，一分钟就有7人，一天超过10000人诊断癌症。有一首诗歌，以前的年代的人都知道，总有一天等到你。有一次有人在殡仪馆里面听到那里面的音乐，很愤世是吗？总有一天等到你。这世界很公平，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面对，可是问题在死了不是一了百了。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知道犹太人是读旧约圣经的，他们一定很清楚将来的审判的结局其实就两个，也在以赛亚书旧约的那本书66章称为小圣经，在最后的3节他告诉我们只有两个结局了，两个心，你要么在新天新地，要么你在两个布，那地狱里面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两个布两个心。主耶稣他自己也在马可福音里面9章48节这里说，那里面地狱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9章48，我为了记忆说9章48节，到底这个结局就两个，没有中间道路了。所以讲到我为什么在预备，我说在预备这些信息跑出来不是偶然的，但我们要问说，在每一天这么多人离开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人可以确定他自己的生命是在天堂，在新天新地，而不是在地狱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要来思想这个重要的问题。你知道犹太的民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在想，犹太人是经过那么多的难，所以他不一定是最怕死的，但是有一样一定是最什么，对罪罪最敏感的一个民族。你想想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他会全国上下分别一天出来，在那边就是赎罪日，全国上下禁食认罪悔改。我们有弟兄姐妹刚刚去过，回到我们当中去过以色列，当赎罪日那天，街上空荡荡的，谁都没有出去做工，连车上车也不开了，也是用走路，都在什么？去到会堂里面赎罪日禁食，整天禁食，不是24个小时，他超过24、25个小时禁食祈祷悔改认罪。所以到底这个所说的赎罪日是什么，在犹太律当中是太重要了。你来看一下赎罪日在这里，赎罪日是初十，初一是什么日呢？吹角节，吹角节是以色列的新年，也就是说新年它同样它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新年看得很重，在新年的第一天到新年的第10天，这10天当中 他们称为什么？这翠角节就是新年，这十天上初一到初十，七月初一日到初十，这十天称为祷告悔改期。而到了第十天的时候，这个祷告悔改是达到高峰了。所以你看他看重这样子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第二个的民族会这样子看重，对罪敏感，现在还是这样子。所以到了初十日，那今天同样的，圣经是对我们讲的，是来安慰我们的，来提醒我们的。圣经就是什么？神所漠视的，拉掉的立位记，我们生命就圣经就不完全了。所以到底今天跟我们说什么？连他们穿戴都不一样的。通常他在那一天，他们说他不穿戴，不穿皮带了，不穿皮鞋了，因为他们觉得说皮这个是奢侈品啊。所以他们在那天就穿什么胶布啊，帆布鞋啊。女人也避免什么化妆啊，戴金饰啊。许多人的话就穿什么，穿白色，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圣洁啊，专心的悔改。好像先知以赛亚所提醒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要变成雪白的，虽红如当年比白如羊毛。所以在那天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做科尼里德拉祷文。一开始你知道他那天以色列人算一天是从几点开始呢？不是我们从他算一天是从下午的六点钟开始，所以他那天就开始念那个祷文。当然第二天赎罪的重头戏是什么？就是献那个公山羊，两只，一只是什么？献为赎罪祭，一只活着要送到旷野去，这是里面的重头戏。当然里面还有什么很重要的我们不明白，但是现在他为什么在当中还要练一起读什么约拿书？为什么读约拿书？他的理由是，如果连尼尼微城他们因着悔改认罪得到救赎，那我们每一个人透过悔改的话都会得到拯救。哇，太棒了，是吗？他这样子想，他不会忘记建了那么好的战争纪念馆。在那个时期以色列人死了600万，他们很会回想过去。约拿书想到尼尼微城因着悔改得到救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因为悔改我们都要得到拯救。然后最后就念结束的祷文，当然最后还说一起说信仰的告白，就是生命记6:4，说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然后最后就吹角说明年耶路撒冷见。所以赎罪日，赎罪日就看重什么？一直跟罪是挂起钩来。现在我们要问你我是谁？我们都是跟这有关系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很多人不愿意听罪，特别是我们跟福音朋友跟他讲罪的时候，他里面的话好像就一堵墙设立起来，我哪有罪？什么是罪？好，如果你我们都在座，我们基本上95%以上的我们都已经信主了，那你要跟人家讲罪，我们认识罪吗？到底是什么是罪呢？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跟人家说什么是罪呀？很多人都不听哦。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一个执事跟来到牧师面前，他跟牧师提个建议，他说牧师啊，教会的人啊，教会你的人希望你不要把罪讲得太多了，也不要把罪讲得那么直率。因为我们的子女在教礼堂那个礼拜堂里面老是听到你讲罪罪，他们会反感的。你好不好那个把罪这个字眼呢改一改吧，改成什么错误啦，或者说是什么判断幼稚啦，我请你不要公开的讲。如果你是牧师他会怎么做？结果这位牧师也很有智慧，走到一个书架里面，不是书架，讲错了，不是书架，讲了一个盖子里架子里面放得很高，有一瓶毒药。他拿下毒药对着这位执事说，你看这个上面用红字写得很清楚，四个字，小心毒药。 他说你觉得我是应该把这个小心毒药这个标签撕下来，然后贴上一张，举个例子，胡椒粉啊类似的，难道你不明白，如果我把毒药换成一个好像不是毒药那个名词，人受害的机会有多大？很多不信的人不喜欢提罪，就是我们已经信的人也不喜欢听罪，被人家指责。但是今天给我们看见赎罪日，把一年当中最神圣最严肃最重要的一个日期，我们来思想，何等严肃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什么是，那我们要问，什么是罪？都信主这么久了，什么是罪呢？大家都听得懂的，什么是罪？罪的定义就是你打靶，你没有打到靶心。这个靶心是谁？靶心就是神的标准，靶心就是基督。我们没有活到基督所要求的，就是罪。你达到，你我有谁？世上刚才说世上没有一个人。不单止如此，就好像一个狙击手，他要你去打靶，把那个人干掉的话，结果你没打中他，你就打中别人了。所以我们如果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不单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得罪神，我们也得罪人，是这么严重的。你想想看，那狙击手是吗？他要你的话，把那个人干掉，没有，嘣，你就打到旁边去了。什么是罪？罪包括原罪跟本罪，或者我们说怕罪性，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有了。好像大卫跟我们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我在母腹当中的时候我就有罪了，这是我们的本性。你想想，这一个孩子，你需要教他吗？他不需要教他，他就懂得什么自私。你不需要教他，他就懂得说谎话。你不需要教他，他什么东西都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啊，妒忌啊，贪婪啊，由这个原罪从亚当来的。所以罪的定义是什么？为众把心。你记住这个，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达到上帝的要求，这个把心就是什么？基督，就是神的要求，有谁可以达到？那罪的本质呢？讲到罪定义有了，知道原罪，因为有原罪，所以 Erickson 说很好，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是罪人，而是颠倒过来，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这个厉害，这个关系弄清楚了。因为我们本来我们有原罪，我们就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很自然一定会犯罪的。那罪的本质，我不想太多的经文，只是简单说一下，有几个步，一个步伐。违背律法的就是什么？就是罪啊，不服。应该把这位创造的主把他当作神，可是我们什么？从我们所创造，罗马书一第一章告诉我们，明明可知上帝所造的，可是不把他当作神。还有不义的，简单来说就是说，该做的你没有去做，上帝要我们去遵循律法，其他不说，十诫你都遵循了吗？简单的来说，登山宝训这是他的命令，我们都遵循了吗？圣经说只要你在一条上面犯了罪，你都通通就是怎么不完全了，没有达到靶心嘛。好像你炖了一锅非常棒的什么汤，你觉得最好呢？很好的，不管是什么汤啊，什么鲍鱼啦，什么就到炖炖什么的，结果他嘣，你一看，本来要拿出来招待这个贵宾呢，一看，哎呦，蟑螂也在，还在上面飘的。那个汤是很好，因为一只小蟑螂，你整锅汤，你还敢拿出贵宾吃吗？喝吗？不会，你自己也不会喝。罪也是，只要一条犯的罪，我们就什么，其他都不用了。所以雅各书告诉我，凡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面跌倒，他就犯了重条。还有该做的 你不去做，遵守律法，不论是世界，不论是登山宝训里面，还有圣经那么多了，那些不该做的，马可福音所说的，比如说那些从心里面发出的那些恶念啊、苟合啊、偷盗啊、凶杀、奸淫啊、贪婪啊、邪恶、啊、诡诈、啊、淫荡、啊、嫉妒啊、伴毒啊、骄傲啊、狂妄啊，一堆满满说下去，不该做的你反而去做了，该做的没有去做，也没达到那个要求啊，这就是罪，太多了。如果单单你要讲这个的话，要讲几堂里面讲到罪，但是我们主要已经看得到，我们达不到那个靶心，神的要求，不论是不法的，还是我们不服那个上帝，还是我们不义，你前面你都遵守了，只要后面一个不信，就已经搞定了。不把神当作神来认识来敬拜，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盼望我们今天一起像以色列那样子，他这一点确实是很好，对罪害怕，对罪敏感。今天他把放在这个一整章里面讲，其实十七章还在讲血。求主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赎罪日十六章里面，它其实就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对大祭司，花了很长的篇幅对大祭司讲，另一个就对我们百姓，每一个神的百姓。好，第一个我们来先来看对大祭司他有什么要求，非常严格的要求，因为上一次第十章讲过，刚刚按例的来出来做祭司，结果的话奉献上的话，神没有丰富的还火，就当场两个儿子什么被击毙。所以当他们进到这个是圣所，这个是至圣所，是隔开了，里面有幔子，这里有圣坛香坛，这里是陈设饼金灯台。他们到这里来做，到了后面至圣所里面只有一样的东西，是什么？约柜。进到这里的时候，其他的祭司都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也不是想进去就吃，而是一年只有几次，一次，而且还要按照上帝的规定献上怎样的祭牲，带着血进去。所以祭司进去的时候，脚都要系着铃铛，因为你进去不一定你可以出来，不按照上帝的要求，你进去的话就可能就死在里面了，人也不能进去把你什么弄出来，就把你身子把你拉出来了。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面他爱我们，太爱我们了，一面他又是公义的神。所以这里跟他的要求发了很长的篇幅，第一个对大祭司的警告，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对神不敬不虔献上了燔火死了，然后呢耶和华就晓谕摩西对亚伦说，你不可以随时的可以进到圣所的幔子内，到约柜的施恩宝座前，免得你死亡，因为我要在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面。警告他，警告完之后呢，对大祭司来说，大祭司自己也要什么预备什么东西呢？他也要预备公牛犊，他也要预备公绵羊作为赎罪祭跟燔祭。所以大祭司也是，他也有罪哦，大祭司也有罪啊，他自己也要献上，先献上。所以你看大祭司有没有预备，他自己也得预备，穿什么衣服都有讲究的，穿上细麻布的圣衣。好，点都讲下台，接下去祭牲怎么预备呢？讲完了，他自己要预备，自己要预备公牛犊跟公山羊、公绵羊。那百姓呢，也要预备什么呢？第五节开始，百姓那边也要取两只的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的公绵羊为燔祭，然后还要什么？ 研究，研究完之后哪一支怎么献上。所以到了下面预备完祭牲之后，然后讲的话，你进到至圣所你要小心什么。所以从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在讲什么，讲到你进到至圣所你之路怎样的预备，小心按照神的吩咐来预备你自己。当然这里的重头戏是什么，就是讲到那两只公山羊，一只研究完之后献为赎罪祭，一只呢你就献为是活的，你要把它放到无人之地旷野的地方。我们等一下会着重的讲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最后呢你如何退去，如何洁净，如何处理其他的那个寄生，然后怎样洗身，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好，这是讲到对大祭司要求清清楚楚，非常的严肃。今天给我们看见什么，如果对大祭司是这样子的要求，对百姓要求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对百姓全会众，因为这一天是关乎全体以色列民的，全体以色列民他们当中要做什么事情呢？反而他们做的简单，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每一个人都战战兢兢都在做。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来做什么。刚才说重头戏就是那两只公山羊，一只归给耶和华，一只归给阿撒谢勒。很多人不明白阿撒谢勒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归给阿撒谢勒，阿撒谢勒是什么呢？这个词很多人有争议，阿撒谢勒有人说这个是什么一个地名，可是不对哦，一只归给神，一只归给地名，讲得通吗？有人说这个是阿撒谢勒是什么，是人名，可是我们要问如果人名的是谁呢？他说是一个鬼魔，讲得通吗？哪一个鬼魔可以跟我们耶和华上帝平起平坐呢？讲得过去吗？那这个是什么，什么是又是重头戏是吗？但是以色列人都知道关键是什么。好，一只的话你要献上去，一只你要带到哪里呀？一只你要带到无人的旷野里面去，但是为了防止他跑回来，会不会跑回来？有可能会跑回来了，但是那他 make sure 他确保他不会跑回来的话，而且通常会到了山崖的地方的话，把他扔下去，死了就不会跑回来。这里面什么意思呢？其实两只是代表赦罪跟除罪。今天主不但用你透过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更是要把我们的罪他还纪念吗？当我们真心相信的时候，这些罪去了哪里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以两只，一只是讲到什么，献给耶和华的，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献了，把自己献为燔祭。好，我们福音书都在讲，希伯来书讲得更加的清楚。所以这两只，一个讲到方法，一个是讲到结果。方法是要放进那边送上去，结果是讲到我们的罪去到哪里呢？去到无人之地。可不可以再回来？不可以再回来了。这是讲到一个用我们的主，我们的大祭司，没有瑕疵的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作为赎罪祭，作为挽回祭，平息了上帝的怒气，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另外一直讲到他的结果，我们的罪已经被除掉了，不被再纪念了。好，这一个需要大家很清楚，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下一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了。这是讲到阿撒谢勒 那只羔羊，他送到无人之地旷野之后的话，死了，不再回来了。主也愿意完全除去我们的罪了，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所以讲到，否则的话，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我们的结局就是刚才所说的地狱的料，那边有两个布，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就是在今生的话，我们也得不到上帝同在那种的喜乐，各样的福气，各样的祝福。好，这是讲到对大祭司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对每一个百姓的要求是什么呢？很简单，在这里提到从29节，每逢七日的初四日，他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哇，本地人连外人的话都要什么停止，不能够工作，这要做他们永远的什么定力。他们要做什么？31节说这日，只要以色列说这日，他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日子重要吗？ The day， 这日知道说就是指什么？赎罪日。这日31节你们要守为什么？安息日。所以第一个，他们要守为圣安息日，是安息日当中的安息日。所以这日重要吗？所以在我们神的面前，罪是看得多么的严重，不处理罪。所以我们信主，很多人我们跟人讲福音的时候，都是神怎么爱你，没有错。可是如果不是罪解决的话，他做再多的好事，他读再多的圣经，救恩还是跟他没份，因为他的罪还在。所以我们讲到信主的话，罪，讲罪是多么的一个重要。所谓圣安息日，第二个要停止一切的功，本地人是这样子，外人也是这样子，一起来什么，在神面前来静思默想，来分别为圣，来单单的来归给神。第三个要什么？刻苦己心。刻苦己心讲到有几样的内容，里面禁食。所以那天的话他会禁食，从晚上6点钟一直到，这个是他开始犹太人所计算的日期，到第二天的不是6点钟，而是到了7点钟，总共25个小时的时间，他在那边禁食，在这边那边认罪。以色列人对这一天看得非常的严肃重要，但是呢，无论你怎么看那个，我们需要知道说，这里所写的东西，旧约的赎罪日，好像我们希伯来书跟我们说的，有两样东西是暂时的。第二个，它是预表性的。今天他们还需要抬着牛羊去献祭吗？不需要。因为为什么呢？说实在话的，那些即使说没有瑕疵的牛羊，可以赎他们的罪吗？连祭司他自己都要为自己先献上献祭，祭司也不完全。那这些祭物是什么呢？我们请看一下哈，这些祭物，祭司。好，这节经文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那些只是预表，为什么那些只是暂时呢？一起来读。律法本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但是那些仪式又很重要，其实它是指向什么？实体，那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也不能够借着每一年，如果每一年都献的话，完全了吗？不完全嘛。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公牛跟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暂时的，是预表性的。你看到这张图画的时候，你只是想起什么？祷告吧， 祷告之手。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一张名画，是丢勒所画的名画，叫做祷告之手。是十六世纪的时候呢，艺术大师丢勒，丢勒是谁呢？他是马丁路德的好朋友，他出生很贫寒，所以他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才让他父亲同意在家乡的那边学什么，学画画。但是因为经济的缘故呢，他需要半工半读才可以维持他的生活。结果跟他有一个同样相同境况的一位师兄啊，就对他说，哎呀兄弟啊，他说我们这样子下去啊，必定是一事无成了、啊、那倒不如这样子，我们一个人专心打工，供应另外一个人，等另外一个人你的画成名了，卖画了之后呢，你再转过来再供应另外一个人，否则你两个人都学不成啊。哎，觉得这个建议蛮好的，丢勒就说，好，你年纪大，你年纪大，我去工作，你去活去画画。啊，结果这位师兄呢，他怎么说？不，我力气大，才能又不如你，而且我有已经在餐馆里面找到工作了，让我来支持你，你赶快去学吧。啊，这位师兄的话真的也非常好。结果呢，丢勒就专心去学画画，这位师兄呢就在餐馆里面要供应自己，要供应他的师弟，拼命的工作。三年之后，丢勒学画画成功了，他的作品也卖出去了。结果卖完之后，他真的是遵循他们的诺言，就回来叫他师兄说，师兄好，你去，谢谢你，你以前供应了我，现在是你的。结果这位师兄去的时候，重新拿起这个画笔的时候，因为长期那种的做苦力活，双手都已经变得僵硬了，指头也变粗了，指甲都已经干裂了，所以握着画笔的话已经画不来了，所以他就要放弃成为艺术家的这个崇高的期望。有一天丢勒就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就听见他师兄在里面祷告，门缝里面看进去的时候，他师兄合着他的双手，他在那边满眼泪珠的在那边颤抖的在祷告，他说，亲爱的主，求你赐福给丢勒，使他成功，我所盼望的那种的意思，主啊，你加倍的赐给他吧，阿们。哇，丢勒看见这幅图情景，他非常的感动，泪流满面。他知道，他说，我知道了，我要以神所赐给我的天赋画出最伟大的手，要让世人知道说，今天我的艺术是因为这位肯付代价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我的好友的身上。弟兄跟姐妹，我为什么讲这个？今天主耶稣对你我，不是单单这个僵硬指头变粗指甲干裂的双手，主耶稣对你对我，他给我们的是那被粗大的铁钉刺穿的双手，被粗大的铁钉刺穿的双脚，是那个被枪所刺穿的肋旁。不单如此，今天主耶稣对着你我这样子的罪人，他是他把整个人放在祭坛上面。什么是燔祭呢？燔祭就是完全烧了。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一个朋友可以对待他的朋友这样子，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谁？当我们想起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都不要就要激励，主耶稣是谁？他是完全的大祭司，他更是完美的祭物。他不是单单献上，就好像丢了那个朋友 刚烈的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耶稣是谁。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一起来，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他就是那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把自己一次献上就成了。九章七节跟十章十二节这几节，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什么？他是用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的事。一次，不用再像旧约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以前大祭司是不能够随便进去的，今天因为主耶稣这样子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成就了。主耶稣来到，他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所经过的不是刚才我们所给你看的那个帐幕，而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他也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个属乎世界的山羊跟牛犊的血，怎么可以跟他比？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很出名，成为旅游景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叫吴凤，他很早的时候就从福建平和县去到台湾，在阿里山的地区。他在那个地区因为人很好，也知道当地的高山族的人，所以他就做了那边的理方通事，一直有四十五年的时间。所以他就为这个阿里山那个地区做了很大的贡献。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高山族的人有一个习惯，要杀汉族的人来祭给他们的偶像祭神。当吴凤做这个方通事的时候呢，做这个官的时候呢，他就建议说要废除这个，然后就跟当地的这个高山族的人说，他说可不可以我们用牛来祭神。结果好说了，经过五年，后来他们说五年过了之后不行，你再不给的话我就要什么，要人头了。所以他就后来就用什么有朱一贵义军的那个以前死者的这个头骨啊，来充当一个头骨，当做一个好。那也过了几年，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骨头尸骨也用完了，结果碰到当地的话发生瘟疫，那当地人就说是因为什么，这瘟疫来了是因为我们没有献人头，没有献汉人的人头，所以什么上帝来惩罚。那就跟吴凤说，吴凤，现在我再不听你了，我一定要人头来献，因为你都看见这么大的灾难临到。吴凤觉得说讲不过去了，就答应他，但是有个条件。他说明天一大早在山中有一个穿红衣的戴红帽的人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取他的头，有言在先哦，只准杀这个人，不准杀其他的人。结果真的第二天早晨真的是有一个人穿着红衣服戴着红帽子的老人就过来了，所以很多人就拉弓啪射箭把他打死。结果一打死一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他们所敬爱的吴凤。哇，嚎啕大哭，很多的居民，这么好的人。所以从此之后因为吴凤愿意这样子，所以他拯救了这个 这个恶习也除掉了。所以连这个是谁写的？蒋中正，蒋介石为他写的。舍身取义，我们看见吴凤他为阿里山那一代的人，他用生命来除去那个恶习。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他用什么？主耶稣不是单单为阿里山地区的人，主耶稣今天是为全人类，不单为以色列人，不是为台，不单为台湾人，为中国人，为所有的人。今天我们来温习一下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什么。他的流血，他的舍身。时间关系，我们简单提一下有几样的东西。我们所有这些罪人因着主耶稣，他愿意，他胜过，真的好像那个无份。圣经里面说什么？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就是为好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这类罪人死，成就什么？第一个，让我们得救赎。就是因为他，因为我们今天得救赎，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不是因为那个人坏的经营，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是因为他流的血，我们你我今天得救赎。第二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今天我们罪去哪里？好像那个被潜到旷野无人旷野的时候扔下去，不会再回来了，罪得赦免了，不被一切的罪行不被纪念了。第三个，不单我们的罪得赦免，今天还让我们得称义呀！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更借着他就是耶稣免去神的愤怒啊！今天你我们跟神本来是隔绝的，不但得称义，我们每天因为他，我们可以得享平安呐、啊。既然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的和平，就是和睦平安，借着就是万有，借着他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神和好了，不得了的事情，就是因为今天所耶稣所成就的，让我们得救赎，罪得赦免，我们得称义，我们得享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世人可以给的，不单是这样子。利未记在讲圣洁成圣，他让我们得以成圣，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就是刚才另外一个意思，为什么要把那只归给阿撒谢呢？要到无人之地旷野，耶稣也在城门外受苦。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可以经历的。你知道更宝贵的是什么？他让我们得什么？永远的产业，这不得了。今天什么东西今天最宝贵？今天耶稣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说，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就是旧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是永恒的产业，不会过期的，不会过时的。那今天对你我来说，以前是大祭司一年只能一次，大祭司祭司都不能进去，而且还要带着血，还要根据所规定的神所规定的规规矩矩的，要按山上的样式神所吩咐的。今天你我可以怎么做？不是一年一次，我们可以随时的坦然无惧的，因为有一条路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为什么可以打开呢？因为耶稣借着那个幔子，有没有？所以耶稣断气的时候幔子裂开，耶稣断气之前这是特大的事情，整个地黑暗了三个小时，这么大的事情，所以圣殿从上到下裂开呢。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点一点。那我们要问，今天讲赎罪日，我们问自己，我们提醒每一个人都彼此在提醒，以后我们在这里，杨牧师在这里在讲罪的时候，不要说好把这个小心毒药叫我们要贴上胡椒粉，我们做不来。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凭圣灵感动叫我们讲的时候，感谢主，这是上帝今天向我说的话。我们彼此对着自己，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会对着某某我们针对你，而是主啊，我要讲什么？赎罪日这么看重罪，我们要一来问一下。第一个，我的罪确保赦免了吗？主耶稣预备好了，你接受了吗？你承认了吗？你我都应该被提醒，我的罪得到赦免了吗？我盼望从这里出去的每一个，包括如果你今天从来没有进过教会的，今天第一次听的，早一天罪被赦免，早一天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的罪得到赦免了吗？第二个，每一次今天神看中的旧约里面的话，现在那么多，主要在于什么态度？今天你用什么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同样的，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的态度是怎样？这太关键了。亚伦的两个孩子是祭司，什么态度？献上燔祭是神没有吩咐的，死了。一面神太爱我们，一面他又是什么轻慢不得的？我们到神的面前态度怎样？最后一个，今天我献什么祭？我还要献祭吗？上帝今天缺什么？他不缺什么，那到底我献什么祭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难道今天上帝缺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献20块50块钱吗？是对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到底我们献什么？如果我们心都被打开的话，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整个人是属于你的。也好像希伯来书说，我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神要的是我们真的是从里面感恩他的话，知道这个救恩，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你看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呢，就是诗篇119那边108节提起我们说，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赞美为供物。今天上帝要什么？不是稀罕我们今天给他做了，哎呀，上帝，我还为你做了这个。不是稀罕你今天献了50块、30块。当我们真认识他的时候，主啊，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求主帮助我们。再讲下去是讲不完，但是我们至少说以那样子看重这个赎罪日，整个祷告悔改的高峰期定在这里，一定有它的意义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像我们这些罪人本应该都是灭亡的料，但主，我谢谢你从创世之前你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何等的感恩。透过今天赎罪日，你来向我们心说话，让我们确保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因为主你已经付上这极重的代价。主啊，也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都应该是怎样的态度？知道你是的，你爱我们，但主，我们也知道说你是那样子的圣洁、公义、轻慢不得的主。主啊，帮助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你，也悦纳我们口中的赞美为供物，让我们将身体当作活祭献在你的面前，是你所喜悦的。谢谢你，祝福在你面前有机会听到你自己话语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在神高天